各位观众大家好，群益期货特此郑重澄清，本公司群益早安讲师并未经营任何 LINE 群组或社群媒体，请投资人认明以下四个官方社群平台，切勿相信来源不明之消息。群益期货官方社群平台 Facebook 群益期货观点， YouTube 群益期货 IBO 我的观点你的财富， Podcast 群益独家观点，群益情报局。
欢迎收看今天的群益早安，来跟各位分析国际金融局势。首先呢，今天两个焦点，本周进入超级央行周，今天最重要的就是日央要打头阵了。市场上消息到处都有，就是升息与不升息市场都有消息。那我们看一下最近传出的是哪一方面的讯息。那第二点，地表最强晶 AI 晶片发布啦，就是今天凌晨那个辉达的 GTC 会议上发表会上有拿出了地表最强晶片，那它会不会对我们 AI 造成什么影响，大家看一下它的效能大概是到什么等级啊。首先呢，就是刚刚提到本周超级央行周，全球近半的经济体啊，就是这个经济体加起来达到全球的规模的一半啊，接近一半的央行都要开会啊。首先呢，最重要就是今天的日本央行啊，以及澳洲央行今天也会开会，在明天呢，台湾呢也会进行货币政策决议，那会不会升息呢？感觉应该几率不高了，不过它市场上也是有这个消息，因为台湾的通膨有偏高。那再就是礼拜四的重头戏联准会了，联准会这次只是非常重要，这个影响是应该是都远超于前面这些预期，因为这次会发布经济预测，而这次的经济预测呢会不会有些变化，就要看最那个联准会的资料了。不过在发布之前，高盛昨天已经将联准会今年的预测降息从他原本自己预测四次降息调整为三次啊，因为高盛认为说通膨越来越有上升，主要是上礼拜我们的 CPI 数据以及 PPI 数据都有超乎预期的表现，所以在高盛这边呢，他调降了今年降息的预期那预计呢还是预计六月是会进行降息的那现在市场上也是普遍比较乐观的，还是预估六月可能降息。不过这次那个经济预测出来，如果说对于降息的次数的调整有变化的话，那其实对于市场可能就还是会有一些比较大像是债券殖利率啊，可能就会有比较大的支撑啊。以及上礼拜美国白宫啊，他也有公布就是今年的一些经济预测图嘛，其实也是有他已经是先将降息的预期的幅度给下调了。所以像这礼拜我们要关注就是利率点阵图会不会有做调整。那高盛呢昨天发出了这个讯息就是他们预估会做向下调整那刚提到主要是通膨啦，因为目前通膨的反弹看起来这个趋势是有延续下去的从那个克里夫兰的 inflation forecast 的预估值来看在2月份已经出现通膨反弹，那三月份的值看起来也是偏高尤其是明目 CPI 的部分。那明目 CPI 就跟我们的油价会比较有相关，那近期的油价正在缓慢的攀升，昨天攀升的力道甚至有加强的感觉因为主要就是俄乌战争，那个乌克兰攻击了俄罗斯的炼油厂嘛，那炼造成一些国际油那个供给方面的影响，那油价也开始有一些走升。如果说三月份之后的油价还是超过80块以上，那对于我们接下来降息的路径是相当不利的因为油价在去年的一二季将是一个比较低的水准，所以如果现在油价超过80块以上，那对于为接下来的明目通膨下降是非常不利的。那就寄望于核心通膨看会不会持续的放缓，而且预估值来讲核心通膨还是有望持续的向下不过这次联准会那个利率点阵图它应该说它也会给出其他预测值，也要看一下他们对于年底的通膨会不会有做调整。那再来就是市场要关注还有就是这次联准会会不会对 QT 账户做出一些应该 QT 的那个动作会不会做出调整步伐， 因为隔夜电购账户目前又掉到4000以下，来到4000多亿了。那它最近一直在4000亿、5000亿这样上下震荡。如果说它持续的下降，当然对于联准会持续缩表的，应该说持续缩表造成的影响可能就会放大。那联准会可能就会去调整 QT 的步伐。如果有调整，那对于债市可能会是稍微一项小利多啦，因为这次关键还是那个利率点阵图的部分。市场降息的预期其实也渐渐开始反映这件事情哦。上礼拜的原油价，应该说通膨价格持续的超乎预期嘛。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这个线图，每一条曲线都是今年到明年一月每次的货币政策的那个降息的预期的幅度。可以看到首次降息目前以深蓝色这条线来讲已经到了七月哦，就是市场对于降息的幅度是大幅的修正，而整年绿色线就是倒数，就是从下数上来第二条线，就是今年到年底的降息幅度已经剩下两码多了，其实已经除了接近联准会去年给的利率点阵图的三码的空间之外，也渐渐朝向可能只降息两码前进，所以现在看起来市场上已经警觉到这件事情的发生，所以我们就要看那个明天礼拜四的凌晨会不会给出这样的方向。如果说真的给这样的方向，好处是市场已经渐渐已经先反映这件事了。为什么呢？因为可以看到我们的公债期货反映降息预期的公债期货短天期的哦，很明显已经谈了就是接近剩下三码的降息幅度，已经渐渐往两码去靠近了。现在是两年期公债殖利率来到 4.7 哦，那接近了那个200日均线的位置。而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呢，则是也大幅的上弹至 4.3 哦。那会不会再突破前应该说接近前高的位置啊？如果说再向上突破，可能对于市场股市啊，可能不是太好的利多了。不过这个是目前来看，先反应会是比较甚至有点释放这次如果联准会有调整的压力啊，所以我们就要看这次联准那个美国联准会会不会做真正去做调整。那再来就是今天日本央行会去打头阵了。过去我一直认为说，日本它不太会这么直接去做货币政策的调整，做升息嘛，起码等那个薪资谈判结果公布。可是昨天凌晨日经，应该说今日凌晨日经又突然出现一篇新闻啊，说日本央行决定结束殖利率控制曲线哦，以及风险资产购买。那这就要注意啦，因为日本这个日经上次啊在凌晨发布新闻是讲到 YCC 曲线的调整，我当时是真的发生了，所以我们就要注意日本央行是不是真的会有一些动作。他虽然说有些动作啦，不过他还是会持续购买那个国债以防殖利率的飙升啊。殖利率就是算是有点殖利率控制曲线，虽然说可能放宽，可是他还是不会让他直接去那个拖，就是直接让他殖利率飙上去，就是他还是会稍微去用购买债券的方式去抑制一下殖利率走势。而对于日本的股票交易所交易基金就是 ETF， 那以及房地产的那个投资信托基金购买行动将停止这就要注意了这个停止对于日央可能会是有日股啊可能会是有些压力因为它对于日股的购买是下降，因为我们知道 ETF 它是对于一群整体的市场的资金的溢入流动性是很有比较有帮助的，那这个动作停止之后就对流动性是比较不利的。那这次为什么市场上的升息预期大幅的提升？因为主要是日本最大工会的平均调薪达到 5.28%， 去年的最大工会平调薪幅度只有 3.58%， 而应该说已经达到 3.58%， 可以看到是非常高了。你以下面这张图来看，他上次这么高已经是1995年以前的事情了，这次更是达到五字头，所以市场认为央行可能会提前升息的动作，这个开始议题发酵。那基本工资呢也调升至 3.7%， 去年的基本工资只有调升 2.多而已，所以也是非常大幅的提升。所以我虽然说持续比较保守态度看待日本央行的动作，可是这次看起来应该会至少殖利率曲线这一块会有些调整甚至升息也不排除升息因为市场的预期已经越来越多传出这样的消息。高盛也有做出日本央行可能做出货币政策的调整也结束富裕这件事情也做出了一些报道。那过去的低利率的情况造成日元外流就是大家会关注说我们这次如果说日本真的升息了，那会不会造成金融市场的影响？ 以这个量来讲的话，升息的幅度如果够的话，对于日那个美股的或者是美债的确是会有压力的，因为可以看到过去日本在海外购买的债券以及那个股市啊，都是有蛮大的量，大家可以从那个下面的这些统计图，它单位是日元啊，不过它每个单位是兆美兆，欸，应该说一个单位是一兆日元，是非常大的这个数字哦。所以可以看到日本在低利率的时候，资金外流其实有大量购买海外资产，那很多一部分就是流入了债券以及股市。所以日本的升息如果幅度比较大的话，对于海外市场的压力是会有的，债市也是会有压力的。不过以目前来看啊，市场上看认为说会不会对于那个升息造成影响呢，看起来比较多的比例认为是还不太会，因为其实之前河南在过去给出的升息的展望是说升息后也会极度保持宽松，其实你就会感觉到它的升息不会是我们看到像美国啊或者是欧元区那种一路升到顶这样子，可能只是暂时结束，应该说结束负利率政策这个动作而已，就是负利率调整到 0.1 有这样的小幅的提升，这个利差的缩小不至于让海外的资产大幅的流动，所以市场认为应该说比较多的比例认为这个影响可能是比较有限的。不过升息对日股的看法则不一样，因为这个大家认为说因为升息对日本的出口是会有些影响，以及日本的比如说融资成本啊之类的，总之整体的成本提高对股市都会有影响，包括像我们看美国升息会对股市影响。不过整体我个人认为啊，升息其实对日本不会是一件太坏的事情，因为它显示它的货币政策能够正常化，也显示他们日本的投资价值有渐渐的提升啊，因为表示说他们正在脱离这个通缩的环境。只是以目前来看，日股在升息来讲的确会有一些压力啦，短期可能真的就是会比较正，会可能就是来来回回去反映，可是长线来看企业的获利的正增长当然也是这次为什么能够升息的原因之一嘛，因为企业有获利啊，然后调薪啊，这样子带动通膨，而且日本如果真正脱离通膨之后，当然对于景气的发展也会是比较正向，那当然对股市看法也会是比较正向一点的哦。而日元的部分呢，只要强刚刚已经有提到啊，日本央行行长已经给出了升息后的展望并不是大量的紧缩，而是一个还是会尽量的去保持它的宽松状态，就是可能市场避免流动性的下降这样子。所以日元呢在最近的反应看到薪资增幅这么大的幅度却还是有蛮明显的走弱，所以日本可能目前的汇率来讲已经有些反应说稍微小幅的升息后的一个汇率的走势。不过以正常来说，其实日本如果升息对于像之前那个比较弱势的情况应该还是会有些改善，只是可能那个幅度没有那么大，真正日本的汇率要大幅的提升可能还是要等到美国那边的货币政策也一起做调整的时候，之后做调整的时候，日元可能才会有更大的一个局势。但是要注意啊，我说过自己个人看法还是比较保留哦，因为过去薪资谈判结果最终还是要到七月才会有比较清楚的可以的资料来做判断。日本央行它过去来讲也提到，就是要观察明确那个通膨能够有正向的循环嘛，所以真正要看到结果可能还是要需要一个时间点的，所以它的调整会不会一步到位，我这个是比较保留的。那再就是日本的今年的经济其实也没有到很稳定，去年第四季的经济上修脱离了避免了技术性衰退，但整体日本在今年第一季的经济增速看起来也是稍微不太稳定，包括前几天公布的日本核心机械的那个月增率以及就是它数据其实是低于预期的，所以日本在一季的经济数据还没有到很明确的情况下，而且通膨虽然说高于那个 CPI 目标 2%, 可是它是有些能源补贴造成的一些极其因素的影响，所以在这样情况下确定薪资能不能稳定的影响到通膨，我认为会是比较一个正常的一个做法。但是可能是因为市场看到这次的薪资增速非常高，当然对于是那个日本央行的升息预期有大幅的提升，所以今天的上午就要关注日本央行的动态，那下午呢之前河南会做一些发表，那就要看一下内容。 那股票市场的表现，就是 VIX 指数最近维持比较还是持续偏低啊，几乎在今年来讲都是比较偏低的水准。S&P 500昨天涨了 0.63%， 以近期来讲它就是一个很震荡的一个走势哦。其实先前都有提过，因为在过去的利多消息渐渐的消失的情况下呢，股市进入修正哦，这是很合理的。啊 ，Heatmap 来看，昨天七巨头是有些回温的迹象哦，尤其是我们的特斯拉的表现是相当的亮眼，还有谷歌，但是我们的 AI5 晶片就稍微涨跌不一啦，就除了 NVIDIA 微软表现比较好，还有 AMD 就是比较偏弱了。那道琼呢，则是也是很横盘的震荡，可能也是等待市场就是最近比较震荡嘛，也可能等待联准会的货币政策决议给出一些经济展望。那小纳斯达克指数呢，这个涨 0.99， 这个应该是有点打错了。好，那个总之科技股昨天其实是有些压力的，那在费半表现昨天就比较偏弱了，就是涨的涨幅是 0%、那罗素2000小型股昨天涨幅蛮明显，都是落在大型股这边。 NVIDIA 昨天呢就是公布它的辉达地表最强晶片，就是 Blackwell，这个图有点跑掉了，它主要是说这个晶片的那个制程是用台积电的4奈米，以及是有非常多亿颗的晶体管组成哦。那效能运算呢是每秒20000万，但相较之下呢，那个过去啊很强的 H100， 它的效能，这个 Blackwell 效能应该会以推理来讲是超过这个先前很强的 H100 的30倍哦，所以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晶片的表现。那这未来呢也会持续的推出AI 伺服器以及那个 AI 相关的伺服器以及超级电脑运算晶片，那预计会跟那个 Amazon 啊还有那个再有 Google Meta 都会采用它的设备嘛。其实因为它这次会议讲了很多啦，我这边也只是稍微先讲一些新闻，就是显示出它的强的应该说它的强的程度。因为对于未来辉达的影响，因为这颗晶片的问世啊，虽然说不会马上就出现，大概对于明年的影响的营收会是非常好的。可以看到这次的营收预估值跟今年全年比可以说是非常大幅的成长，也就是辉达在明年这颗晶片的上市啊，应该有望带来更强劲的获利。那对于为什么这个晶片那么重要呢？因为其实啊，像近期的第四季的财报公布期间呢，因为我也喜欢看这个提及次数的那个来看分析哦，就是 S&P 500企业提及 AI 次数啊有大幅的提升啊，可以看到在过近去年的第三季来讲，就是二三季以后啊，就开始 AI 的提及次数就开始大幅提升。可能大家有印象嘛，去年第二季就是那个辉达的财报哦，惊为天人，其实那时候的 AI 的话题就开始带动嘛。那这也显示接下来会 AI 这个产品啊，应该说相关的东西还是会持续的带成为市场主流的因素。像过去已经涨了一阵子，可是看起来在辉达这颗超强晶片问世之后，因为它也会全体带动未来 AI 的晶片的应用。那最近还有传出啊，就是像药厂会使用 AI 来设计药，这个是这样子看到新闻有点吓到。那同时也告诉我，甚至有那个医疗公司会用 AI 来做手术啊，可以想象未来的 AI 应用范围又更广大。那其实从右边这张图，就是 S&P 500企业提及 AI 的领域，可以从看到最多的当然是科技业啊，可是可以往右一路带过去，几乎各行各业都有提及 AI 啊，所以是运用的范围更广，跟过去不一样。过去集中在科技业，当然你科技业使用很正常嘛，当然你的销量就不会有那种大幅提高的那种机会，可是你这次是各行各业都开始要使用这一块领域了，所以当然对于未来推广的领域越广啊 ，AI 的运用越多，当然对于辉达或者是 AI 产品是非常算是比较利多的方向。不过要注意啊，晶片公布后，其实辉达盘后表现并没有很好，这只是做了参考啊，因为也许他们市场完整消化消息之后会有不同的方向，只是目前来看盘后表现是比较偏弱的。好，那在其他昨天 Google 表现是非常强劲的，因为听说苹果跟 Google 苹果要用 Google 的那个 AI 系统，就是当然对于谷歌来讲，因为苹果手机的渗透度很高嘛，所以那个对谷歌来讲当然是一个比较好的利多啊，它的产品因为先前有些公关问题可能大家也比较 报的影响，不过后续也稍微调整之后发现，也是恢复正常了。那对于谷歌这个 AI 的产业来，至少发展 AI 这一块，算是一个比较正向的消息哦。那苹果呢，昨天就是传出又是用谷歌的那个 AI 的系统。那苹果呢，先前就是被人诟病 AI 这块跑不够快啊，所以在销量问题出现之后啊，股价是大幅的修正哦。那最近来看的话呢，就是说，在之前说电动车的领域要停止之后，就可能要转向 AI 嘛。那可是那个起步已经相较别人晚很多了。但至少现在在产品这一块能够跟谷歌合作的话，至少他以后提供的产品，至少在 AI 这块并不会落后太多。那在特斯拉的话，最近就是股价终于有些大幅的反弹了，应该说一次的大幅反弹了，因为这个先前的跌势实在太重了。他最近调升美国以及欧元区的价格，那最近木头姐就是他对于那个特斯拉的展望一直都比较正向，也开始做比较积极的操作。台积电呢，就表现的算相较于台股的表现，它可能在台也就是早上台股的表现哦，这个美国的 ADR 表现就比较平淡一点，但可能是等待那个 GTC 的会议公布啊。不过盘后来看，台积电还是走势也没有转强这样子。不过至少刚刚提到那个 Blackwell 的晶片会用到台积电的4纳米制程。那地区银行的表现就是银行股就是持续的偏弱。欧元区呢，则是看起来也是等待那个联准会的货币政策决议哦，就是最近的走势从高点就是涨到新高之后，就开始稍微缓步的回落。昨天台股的表现是非常的惊人哦，那个台积电在填息速度是秒填表现的非常强势，所以刚刚才说晚上的 ADR 表现就稍微偏弱了一点。那今天就要注意，就是回答的这个产业链会不会对台股产生一些影响。恒生指数呢，昨天小涨 0.1%， 上证呢，则是表现的非常强势，突破200日均线。先前才提到说，遇到200日均线可能会横盘震荡一阵子。不过昨天早上中国公布他们的二月经济数据，因为一月过年嘛，所以他一二月一起公布。表现其实在工业生产的地方是相当的亮眼，就是你实际增长超过 7%， 这一块让大家认为说可能在过去政府持续的宽松政策终于有一些数据上的更好的表现。因为其实之前都有提到过，之前虽然你政策虽然出来，可是你经济数据如果没有展现出更亮眼的话，当然对于市场上还是比较没有办法转向乐观了。不过这次的经济数据公布，至少我们在那个工业生产的固定资产投资这块都有超乎预期的表现。零售数据则是稍微偏弱因为过年期间大家认为说可能零售应该会好一点，不过相较于去年还是有不错的好表现的，只是稍微低于市场预期整体来看市场是蛮应该说以股市来看是蛮正向反映这个中国在一二月的这个数据的公布表现还是还不错。所以在接下来看的话，有没有望就是站稳200日均线之后就是脱离这个比较不好的区域了。外围市场表现，美国在降息预期可能修正的情况下持续维持强势的走势如同先前来讲，美元不该在先前滑到103以下那么弱的位置的确是大幅的反弹。那接下来就是关注联准会了。那在欧元呢，昨天公布的那个2月 CPI 终值没有调整。欧元区其实在央行预估来讲，它的降息在6月的几率是非常的高相较于美国在6月降息的几率是没有那么清晰所以市场可能渐渐在反映欧元区要可能会高提早于美国降息的可能，当然对于欧元就会有比较大的压力了。2月 CPI 终值维持不变，而且可以看到未来的通膨的展望其实是更相较于目前美国可能会更乐观接下来的通膨几乎是一路的向下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而降息预期落在6月。那在日本呢，就是看他今天货币政策决议会不会真的就是升息那当然虽然说市场已经反映了日本可能升息后还是维持宽松的状况，可是至少与美国利差缩小的情况下，应该对日元还是算是比较正向的影响。那英镑呢，在美元转强之后有稍微从高点滑落，可是可以看到它的区间依旧是维持在今年比较高，也就是相较于过去半年来讲是比较高的水准。因为英国降息预期一直都是比较偏 后面的那这礼拜的货币政策决议呢，预估会维持不变，而且他在五月才会给出一些经济展望，所以目前来看，他货币政策维持不变，应该还是会维持官方比较偏鹰派的论调、那其他市场的话，金价呢受到联准会的降息预期降温，稍微回落，不过可以看到，在这样的情况下，它依旧是维持在相对的高点，金价其实并没有走得太弱。那比特币呢，就是先前。就是有随着我们的科技股、有点也就是跟那个晶片股相关的股票一样，就是最近出现一点比较回落的迹象，不过整体的区间还是维持比较高的一个水准。好的，那接下来就是关注我们那个这礼拜央行的决议、今天日本央行以及周四的联准会的货币政策决议。好，以上是今天的群益早安，谢谢各位观看。
如果你不想错过最新市场动态，记得开启小铃铛并按下订阅。此外，我们在脸书、YouTube 以及 Podcast 都有丰富的影片内容，千万不要错过。每日全球财经事件深度解说，尽在群益与你分享。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华盈投信投资长杨思渊。如果您是喜欢领取配息的投资人，那么填息这个概念你一定要关注。在此跟您介绍投资台股的新选择，也是台湾第一档兼顾高股息及高填息，代码00918，大华盈台湾优选股利高填息30 ETF。
投资台股为什么填息很重要呢？
近来台股投资人求息若渴，高股息 ETF 非常受到欢迎。然而高股息并不代表高回报，配完息后有填息，投资人才是真正有赚到。如果没有填息，配息领到的只是投资本金，也就代表根本没有获利。至于什么是填息呢？就是股息配发后股价涨回配息前的价格。所以除息后有填息，投资人才能真正落袋为安的领到股息。正因为如此，投资除了要留意股息率，观察投资个股是否能持续性的填息，才是影响长期总报酬的关键因素。
现在市场情势适合以台股来存股吗？
台湾企业处于全球供应链重要地位，获利突出，股息配发丰厚，
台股长期投资报酬，股利扮演什么角色？
过去十年，台湾加权股价指数的含息总报酬率高达193%，其中约90%的报酬贡献是配息再投入。也就是说呢，有近一半的绩效是由息收贡献的。所以，投资台股，股利在投资回报中扮演重要地位。就长期投资角度来说，投资人不但可以赚到价差，还能收到股息，一鱼两吃。
投资台股如何才能兼顾息收与报酬呢？
如同前面所说到的，领息还得要填息，才是真正有获利。所以投资台股 ETF 当然要严选有高股息且兼具高填息率的成分股，对总报酬才有贡献。
市场上有同时兼顾高股息跟高填息的 ETF 吗？
00918大华优利高填息30是台湾第一档同时兼顾高股息跟高填息的台股 ETF。 追踪指数成分股挑选原则是从台股市值前150大公司中先检验流动性及是否能持续获利，再将股息率及填息率排序，最后考量股利率及市值权重，选出最佳30档成分股。统计30档指数成分股在过去15次的配息中成功填息了13次，平均填息率接近90%。成分股多元布局在中大型电子、金融及传产类股，同时提供每季配息，兼顾息收及绩效，是存股族投资台股的新选择。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